我们《红楼梦》讲到了第25回啊。那么在大概《红楼梦》接近20回以后的，我们就看到陆续的把一些重点放在可能这个贾家这个大家族里面一些蛮卑微的人物的身上。那我所说的卑微，可能包含一个人他存活在一个处境里，他会觉得这个处境好像他永远没有办法有机会改换。所以可能大家记得前面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宝玉房里的一个丫头叫红玉，那我们也特别提到说她可能连接近宝玉去替宝玉倒茶都会被宝玉身边的比较有身份的丫头去骂，就同样作为丫头，可她那个身份，她一个自我确信的某一种价值，存在的价值或意义都不能够很清楚。那么甚至他帮宝玉倒茶的时候，宝玉还会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我屋里的人。那么这个都是我们一再强调说，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周遭里，我们很难分辨什么叫做卑微。那这个卑微有的时候说，我们说没有权力，没有财富，还有一个大概最大的卑微感其实是没有身份，好像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存活的那个状态是一个这么被忽略可有可无的这个状态。所以大概到25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些卑微者的某一种反扑，某一种反扑。那红玉是一个聪明乖巧的丫头，她希望接近宝玉替宝玉倒茶，被宝玉注意到，同时她也就眷恋了一个贾家的公子，就是贾云。那贾云当时被负责有一个工作，就是在花园里面种花种草，所以红玉就觉得有机会可以去接触他。我们在24回结尾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红玉在房间里睡觉就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就是他掉了一个手帕，那这个手帕被贾云找到了，所以贾云跑来跟他讲话，那当然是一个梦里面的。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根本是一个梦，然后大概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丫头要去高攀一个贾家的公子的那种尴尬的感觉。那么特别有一种我们叫做情思缠绵啊，就是她是一个少女，而一个少女暗暗的爱上了一个男子，而又觉得那个爱情好像没有任何的希望跟机会的时候，那种情思缠绵的关系。可是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像红玉这样的一个丫头，她对自改变自己身份的一种强烈的愿望，有时候她会受到打击，被大丫头骂然后受伤，可是有时候他基本上还是很积极想要去争。那么同时宝玉也注意到了这个丫头，所以下面在25回的开始这一段，一方面讲红玉从梦里面惊醒，发现贾云根本不在身边，是他自己做的一个春梦，那同时他也就随便洗了一洗头发，洗了一洗手，然后就在那边做劳动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其实等于是做粗活的丫头，就在整理花园的丫头。那么宝玉因为前一天碰到了这样一个丫头，就觉得诶，怎么她的屋里有一个这么蛮乖巧的也长得体体面面的丫头，又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所以宝玉起来也就特别留心。所以这个留心，我们会觉得宝玉这个小男孩啊，十几岁这个小男孩，他对身边的一些人的关心，其实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多情。那这个多情当然有两面的意思，就是他对每一个存在的生命他都想照顾到，那如果他照顾不到他自己，因为身边太多丫头，他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全部都照顾到，可他一旦关心了以后，他就会去找。所以前面第25回一开始一段有一段描绘蛮有趣，就是宝玉起来以后就假装到走廊底下看花，走一走东张西望，其实他在找红玉，他想诶，昨天来帮他倒茶那个丫头到底在哪里啊，那种他其实不是不完全是暗恋，只是觉得诶，有一个人已经被关心到了，那这个人到底现在在做什么。那么这些描绘都非常的活灵活现，等于是25回的一个开头。可是我有点希望大家等一下读下去注意一下，25回真正的主角可能是这个小说里不常容易看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马道伯。这个马道伯 等一下大家读下去，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相信台湾今天的民间恐怕也有马道婆这种角色。这种角色就是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生病啦，或者是有人车祸摔了一跤啊，他就会来帮你念咒，然后跟你化解一些东西的。那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这种事，我们觉得这好像是迷信。可是很奇怪，人在碰到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或者不得已的事的时候，你又会求助于这种人。所以这一类的角色在民间其实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挡机就是啊，道婆啊，挡机啊，道士，就是他来帮你做法。有时候你到庙里去请一个符，你看到很多人开车，车子上也挂一个符的，大概都是这一类。然后作者很有趣，就写出了这一类的人在整个富贵人家里面一种依赖的生存关系。那我说依赖的生存关系，大家都觉得这些人在靠着富贵人家要一点钱来求活。可是我说依赖的时候，其实也说明富贵人家自己心灵上的空虚，或者信仰上的某一种不确定，会使他们需要马道婆这样的人啊。因为他里面后面写到一段，当然跟卑微者有更大的关系，就是贾家除了红玉这样的丫头被忽视以外，还有一些被忽视的人物，像贾环，就是贾宝玉的弟弟。那这个小男孩因为母亲是一个丫头出身的妾，所以从来就觉得有点直不起腰杆的感觉。我们前面也看到贾环出现过，那连跟丫头赌钱赌输了都会闹的那种，就是过去的所谓的主人啊，或者是富贵人家的公子是出手很大方的。可贾环因为他母亲的关系，大概一方面身上也没有钱，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角色，他觉得自己很卑微，觉得大家都看不起他。那第25回你特别注意，这个贾环是被描写到最精彩的部分。那那个精彩是王夫人是宝玉的亲妈妈，等于是原配，那么也是在这个贾家有身份的一个贵妇人。那赵姨娘贾环的妈妈是一个妾，所以对比出这两个身份的不同。那贾环有一天回去，但王夫人平常也不太理这个虽然我们觉得其实贾环等于他的孩子虽然是妾出身的，可是过去的原配要有一个度量，这个度量就是不管这个丈夫跟任何一个女人生的孩子都应该是他的孩子，因为就是等于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后代子嗣。那平常大概因为他疼宝玉，根本也对贾环有一点不太搭理。那么这一天宝玉不在，贾环回来了。贾环回来以后，王夫人大概就特别觉得想疼一下他，然后就说哎，你来帮我抄一抄那个金刚咒，就是王夫人是很信佛的人，就抄一抄金刚咒。那抄金刚咒当然是等于做功德，也可以去捧诵。那有一点觉得王夫人这天好像看得起贾环，就让贾环上炕，然后就写金刚咒。可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长期在卑微的处境里的人，一旦被宠爱以后，他会不晓得怎么办。所以贾环就上了那个炕，然后就一下说哎，帮我添油灯，一下帮我打扇子，就是他就觉得很得意，因为他被重视了。然后弄得旁边丫头都很讨厌他，大家觉得这个人干嘛，今天整天就指使这个指使那个。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作者在这里写这种人物写得非常有趣，就是其实卑微者的辛苦是在于长期的那个卑微者的角色，如果他一旦已经认同了，你一旦给予他一个好的环境跟身份的时候，他一下无法自处，他就会我们讲吃相难看啊，或者是说上不了台盘。民间有时候也讲这一类的话，就是你特别去抬举他，可是他已经没有那个尊贵的身份了。所以当时有一个比较对贾环好一点的丫头，因为一般的丫头也很势利，觉得宝玉来的话大家都捧着他说他好话，贾环长得又畏畏缩缩的，然后平常个性又很古怪，所以大家都不太理贾环。那有一个彩云就对他还不错，彩云就跟他说哎，你就安分一点吧，你别在那边一下子支持那个支持这个人，说每个人都讨厌你，你干嘛这样子。那贾环就受伤了，贾环说我知道你最近对宝玉好，对我不好了。好，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这几次我常常希望大家注意到，就是《红楼梦》里面这几章写得极好，就是他对卑微者的一种注意。因为我们讲到作者曹雪芹本身是一个贵族，他是在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长大，可他看到了有一些人没有像他这么被养尊处优的痛苦，他去写这些人。所以常常我们会 误解，认为《红楼梦》写到25回是对贾环的讽刺，就贾环是一个长得也不漂亮也不聪明，然后老是得罪人的一个小男孩。可其实作者在为他讲一些话，就是对比起来，这个小孩是被忽略，是被冷落的小孩。你有时候不知道，你作为一个父母，作为一个老师，很可能你冷落一个孩子，而那个孩子他一直没有办法有自信，而那个伤害可能是很难弥补啊，非常难弥补。所以接着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贾环在那边抄经啊之类的，然后被那个丫头骂了一顿，说你安分一点吧，你干嘛今天人家对你好一点你就这么得意忘形。好，过一会儿宝玉回来了，宝玉一回来神采夺人，那种漂亮，然后立刻就滚在那个王夫人的怀里，王夫人就从头到背这样一直摸她。其实你马上就看到对比，就是贾环就坐在旁边抄经，他会觉得他哪里是一个受宠爱的孩子，所有的爱都在宝玉身上，根本没有在他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恨，然后他就觉得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都放在宝玉身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唯一对贾环比较好的丫头是彩云，那彩云也很懂事，所以宝玉这个人很奇怪，宝玉就要每一个人都爱他的，就要每一个人都要跟他好的，所以他觉得哪一个人不理他，他就觉得怪怪，他就想去兜那个人，就发现彩云不理他，他就说彩云你帮我什么帮我什么。那彩云因为表示说贾环在旁边，我要特别表示我跟贾环比较好，他要跟宝玉疏远，就宝玉就一直兜他，一直拉他手，贾环就恨得不得了，就觉得我唯一一个对我好一点的丫头你要去挑逗他。所以其实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跟人的嫉妒比较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刚刚提到卑微者的反扑，就是他就觉得宝玉因为喝醉了酒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王夫人说你盖着被子睡一下休息一下等那个酒醒了，贾环不是点了一个油灯在抄经吗，他就把油灯推过去，他就假装是不小心让那个热油去烫，他想把宝玉的眼睛烫瞎。那其实看到这种地方很耸动，你会感觉到卑微者没有被安抚的心会变成报复，变成很大的报复。其实作者在写个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个人看到一个社会，就一个社会里面当他有一些东西差距太大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那个反扑性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俄国的革命，我们看到中国1949年左右的革命，其实都是在不管怎么样他政治上利用一个卑微者反扑的一个方式去使社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可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才十几岁的贾环他心里面是有恨的，而那个恨是所有的爱都在宝玉身上的时候他那个被冷落的状况。而且我们注意一下，卑微者的反扑常常有高度的毁灭性，那个毁灭性就是他不计后果，就是我就做了这件事情，我毁掉你，我可能也毁掉我自己，可是他就用毁灭性的方法。所以看到这里我其实觉得一直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注意一下，我觉得作者其实是在用一个非常宽容的角度看这个东西。因为作者刚才提到他是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长大，他就是宝玉，可是宝玉如果能够看到贾环的痛苦，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他知道这个庶出的一个妾生出来在这个家族里面一直没有一个被认可的身份的这样的孩子他的卑微，所以他才会这么仔细去写他心里面的恨，跟他为什么要去推这个油灯跟包袱。就烫得宝玉一脸都是火泡，那当然王夫人就来骂他了。那王夫人骂他的时候，你看到王熙凤立刻就去三脚两脚爬到炕上，就帮宝玉处理事情。曹雪芹的写作，文学写作的精彩在于每一个人的反应。就是王夫人是一个平常就念佛的人，发生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骂那个贾环说你真是上不了台盘，好不容易对你好一点你就做了这样一个事。可他没有觉得他是恶意，他觉得他是不小心失手把油灯打了。因为没有人心里面会觉得一个小孩才十二三岁会去害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么狠。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当然存在。那王熙凤赶快就爬上炕，就帮忙去把宝玉弄好，然后就叫医生来敷药之类。那宝玉的个性就是立刻说等一下跟贾母说是我自己烫到的，因为他不要惹事。就是宝玉永远是息事宁人， 他觉得如果这个奖是贾环又不得了了，那贾环跟他的妈妈又要挨骂，所以他说等一下就说是我烫的，我自己失手烫了。好，所以王熙凤就讲说这个孩子真是怎么做事这样粗粗鲁鲁，都是那个你那个妈妈没教好。好，又把赵姨娘拉出来，所以王夫人就把那个赵姨娘又来骂他一顿，说你这个下流家伙生出什么种子出来。好，你可以看到王夫人心里面也有恨，可以了解吗？因为她的丈夫跟赵姨娘生了贾环，所以作为一个原配她也有她的恨，所以她就把那个妈妈叫来借这个机会好好骂了一顿。所以二十五回你可以看到这种家族里许多人跟人的冲突，而那个人的冲突你如果不超越来看的话很难了解作者的悲悯，而那个悲悯是说这些卑微者一直在受侮辱。那王夫人骂赵姨娘，赵姨娘是一句话都不敢回嘴的，因为身份的差距，因为王夫人是王家的这个大家闺秀出来，是一个贵族，是原配，而赵姨娘是丫头的出身的妾。那么这里面当然都在讲封建里面，你根本没有一句回嘴的余地。好，所以这个时候马道婆来了，马道婆来了，贾母就说你看这个宝玉脸上烫了，然后这个马道婆就看了以后就用手画画画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念咒，然后说好了没事了，这样就对着宝玉的脸这样画一画。其实那一段描写很好玩，就是大家会觉得怎么贾家这么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怎么会相信这种东西，可是你注意一下你在台湾身边，你常常会发现马道婆一定在的，就是常常在一些人无可奈何的时候马道婆就出现了啊，他就会你也不知道他念些什么，也搞不清楚他在画什么，可是大家就觉得安心了。然后马道婆就跟贾母说，你知道为什么宝玉会被烫伤吗？他说有钱的人家的小孩啊，从出生开始就旁边就有很多的鬼，随时要绊他一下害他一下，所以有钱人家的小孩常常就长不大，就不好养大的意思。所以他说这种富贵人家如果比较懂事的，他们通常就会在庙里去供养一个油灯，然后就特别去能够去除灾的。好，你可以看到这个马道婆能够存活下来她是了不起的，因为她知道怎么样她的庙有香火钱。那贾母当然也不是笨蛋，所以这个马道婆要骗她钱她要很小心，她就举例说啊，最近有一个什么什么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哪一个部长，那么他们家里面最近常常上这个媒体杂志，所以他们要去供养一些什么东西去除除灾，所以他供的是48斤的油一个月，然后灯草是多少钱这样子。然后看看贾母没有反应，他说哦，那另外又有一个什么处长，他们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是28斤的油然后多少灯草这样。他就一直在试探，讲到什么时候贾母会觉得诶这个钱也就出了吧，反正为了宝玉能够除灾，不管他信或不信至少安心嘛，所以他就拿到那一笔钱。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其实马道婆是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压在最底层的人，可他们聪明得不得了，他完全知道怎么样从每一个人身上弄出一点可以养活他的这些钱出来。然后他又看贾母还没有讲话，说如果是晚辈给长辈去烧这个油灯，那钱要多一点，供养的多一点，那如果你是祖母为孙子的话不要太多，太多的话反而不好，因为他会折寿，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可以满意了，所以你只要出一点点，所以后来就出个7斤5斤就好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等一下看到这种语言的聪明，就是其实庙宇文化很少人好好去做研究啊，就是他在整个的民间扮演的角色一直到今天，他可能跟政治之间微妙的关系，跟经济之间微妙的关系，你都觉得你不仔细去想的时候搞不清楚，可他中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就是有时候我们偶然报上会爆出一点点我们的社会里面庙宇啊或者民间信仰跟某些政治人物的关系，我想大家都报上看的很多，可是那个就是马道婆的东西，就是它一直会存在的，而它一直有能力存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可能要揭发它内部的组织啊或者它的神秘性啊或者它的一些非法的东西，可它一直会存在。它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社会里面缺乏一个正面信仰啊，缺乏正面信仰的时候，他就会把所有对生活里的灾难的不安寄托在这种事情的求助上。所以我觉得二十五回大家等一下注意一下，写的最好的角色是马道婆啊，就是活灵活现的一个民间的这种庙宇里面出来的人，然后你会觉得哇真是呼之欲出，因为你在台湾你其实看到过这样的人，那他可能是不管是基督教佛教任何一个庙宇，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弄到很大的资源，社会资源。 所以过去也有学生，他们比如说在社会学上面做一些论文，就探讨到台湾很大的民间资源是到庙宇去，或者是到教会，就是它可能比政治的这个现金资源，或者是说，特别是比如说支持文化的东西，其实庙宇的信仰的这个资源是更大的。就在国外，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大部分的民间资源会变成去。从事慈善的事业，或者是说一些文化的推动，所以比如他们的表演团体啊，或者是画家这种，很大是民间的这个资源。可是我看到那篇社会学的论文，就说台湾的资源大部分是到了庙宇跟到教会，那这个是蛮特殊的现象，也说明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信仰会比较寄托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团体跟组织，它运用这个钱运用得很好。啊，我们最近也看到，比如说嘉义过去有一个团体，他运用这个钱运用得很好，去造桥啊什么。可是你看到那个精神性的人一走以后，马上就出问题，因为那个钱很大，那个钱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你听到那个数字会吓一跳，就是那个资源是这么大的，而这批资源不管在南部、在台北、在东部都有，都在运用。然后这个是完全是可以是一个私下团体在操作运作的一笔资金。那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了解到马道婆这个角色，在作者里面写他的时候也写得很有趣。这样当然作者也知道他们这种贵族家庭少不了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对你自己拥有的财富跟权力不安的时候，你就会供养这样的人。就可是如果你觉得权力财富所获得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其实他比较不那么需要。就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慢慢这一类的东西少掉了。就是大家知道，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前，中世纪他也卖赎罪券嘛，就是你做了什么坏事，你就来买一张券就好了。而这个券是按照罪的大小，按照你的国民所得来配置的。就是你是有钱人，跟你是穷人，你付的钱是不一样，是等差的啊。那可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因为有正面信仰出来，所以这个赎罪券的制度慢慢就消失了。可是我觉得台湾很有趣，台湾这个，我讲说民间的另外一种赎罪券，就是你会发现黑道也供养，他也不安，然后他也供养，然后一些企业团体，他也会很大笔很大笔的钱就捐出，捐出去好像觉得心安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是蛮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就像马道婆这一类角色，因为马道婆写的最好最好的时候，他到贾母那边不是弄到钱了吗？他说：“你爱你的孙子，你如果爱宝玉，那你就供养多少多少钱在庙里面。”他就拿到了那笔钱。贾母说：“好，你按月就来支领这一笔钱，拿到这个钱。”然后他到各房都去弄一点东西，每一个人都说：“哎，你也帮我供养一个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安。每个人都会要供养，所以每个人都拿到钱。最后，他去了一个人家里，赵姨娘。知道赵姨娘这个丫头出身，又是一个妾，是最苦最苦的一个人。可是马道婆连她都不放过。她到了赵姨娘那边去的时候，赵姨娘正在做针线啊什么，她就说：“哎，有没有那个做鞋子的那个鞋面子的布？就是我以前都是把做衣服剩下的零碎布来做纳鞋底啊什么，她有没有布给我一点？”你可以看到马道婆连这个东西都要，啊，就那边大钱也要，这种小东西她也要。那赵姨娘就讲了一句话说：“你看嘛，像样的。”这个布哪里会到我这里来？他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自己挑好了。”那这里面一方面是打发了马道婆，另外一方面比较出来，赵姨娘在这个300个人的家族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欺负的人。就是连丫头，就是把那个做针线的布要去分配的时候，一定是把最坏、最烂的布都给了赵姨娘，所以连做鞋子都不完整的那些布就给了赵姨娘，所以赵姨娘就在那边就开始发牢骚。好，马大婆觉得你一发牢骚，她就有机会可以有利润了。她就说：“哎呀，我也知道你们这个娘儿两个过得很苦啊，可是你也不要这么发牢骚啊。”她说：“贾环毕竟是你儿子，有一天这个贾环他得了一官半职，你不是就是夫人了吗？那个时候你日子就好过了。”那可是她说：“哎呀，哪里轮得到我们？”赵姨娘根本也不敢想这个事。那马道婆就在暗示他了，就说宝玉是一个家里的长孙， 宝玉如果一旦出了事情，就是贾环继承，就按照辈分就是贾环继承，那你会没有希望吗？好，这一下所有赵姨娘的梦想就起来了。好，你可以看到马道婆在这里面所有的手腕就是让人制造欲望梦想这些东西，所以赵姨娘说你真的觉得可以吗？他就说哎，我不能讲这些事，他就觉得他自己很慈悲，是一个出家人，不应该随便讲这些事。那赵姨娘就当然就逼他，然后说我现在虽然没有钱，那你如果真的需要我供养的话，我可以拿出钱来。那马道婆说你有多少钱？你根本没有钱。他说你不是讲吗，说将来如果家业是由贾环继承，那什么不是我们的？他说我就可以写一个欠契。好，就写了500两银子欠契打手模。你看到这些地方你觉得好恐怖，就是马道婆多厉害，就是他其实在赌，他不知道明年政党轮替到底该谁，所以他两边都赌，就是万一宝玉起来他可以拿到利益，可是万一贾环起来他还有一个500两银子的欠契，而且是赵姨娘打手模的欠契。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他连这种钱他都先预设好，就是万一真的宝玉有个三长两短，是贾环继承家业，他还可以跟这一家的主人拿到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要讲民间你觉得很微妙的一个生命力，就是他又是不断的可以生存的那个力量，可是你又觉得很恐怖。就是他其实马道婆这一类的人，我觉得是最代表了民间底层的一种状态。可是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卑微者，他在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层一层阶层上，一个道婆，一个党基，有什么身份？可是他就努力的用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使得所有的人必须拿钱给他，那包括欠契他都要。然后赵姨娘又把身上所有的那些一点点存不到存了多久的私房钱首饰全部一包都给了他，就是为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最后他就捡了5个小鬼，然后把宝玉的生辰八字、王熙凤的生辰八字，然后用5个小鬼别在上面，就说你把它压在王熙凤跟宝玉的床底下，那么接下来就是宝玉的发病。所以这一段其实写的有点科幻啊，就是像哈利波特一样，你忽然觉得好像做魔法，就这个马道婆施了一个魔法，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把它钉在他们的床上，我在家里念咒就可，就用遥控方式，然后就可以遥控宝玉，他一念咒宝玉跟王熙凤就心痛头痛，然后就发病，就是魔法。那可是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看起来这一回有一点像一个科幻小说一样，可基本上我要讲的还是说卑微者的痛苦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注意到卑微者的痛苦，卑微者的反扑是非常残酷的啊！就是贾环要推油灯去烫瞎宝玉的眼睛，或者赵姨娘邀请马道婆去捡那个小鬼纸人然后去做魔法，都是报复。那这个报复我们会看到它在社会里面永远会产生巨大的暴力革命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西方今天的社会其实他很注意到这些怎么样子，所谓的福利这个东西，全民的福利这个其实是注意到了这个过去革命里面是因为卑微者的报复反扑跟报复。那我觉得《红楼梦》是非常聪明，完全看到这个东西，那么也看到这个家族迟早最后抄家败落，也是因为其实因为你有卑微者，这个卑微者只要做一点点通风报信，你这个家族里面许多事情就会出事啊。所以其实所谓的平这个东西，平等的平非常难，而这个平不只是权力的平等、财富的平等，我觉得更重要是一个心理状态、身份的平等。就贾环跟赵姨娘的卑微，或者我们讲红玉的卑微，第25回全部都看得到啊，或者连马道婆都在里面，就是我认为25回真正的主角全部是卑微者，这一群卑微者，那他们怎么样去反扑的这个部分。下面我们回到文本啊，我就想一段一段带着大家读，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样去使我们进入到这个精彩的这个事件啊。前面一段是24回的结尾啊，就是讲到这个丫头红玉因为在做梦，所以心神恍惚，情思缠绵，因为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梦到她爱的贾云，那么看到贾云要拉她，那她在梦里面害羞就回身一跑，然后就被门槛绊了一跤， 就吓醒过来，结果是一个梦啊。所以你会觉得红玉的梦很凄凉，因为梦里面这么温暖，有一个男人要拉她，然后她还会害羞还要跑，那可是在现实当中这个男人根本没有出现过啊。所以其实在讲这个幻想者，这个少女的春梦的一种悲凉。那知道是梦，所以就翻来覆去一夜无眠啊，一个晚上也睡不好。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就有几个丫头找他去打扫房子，打扫地，那提洗脸水。好，你可以看到红玉做的工作就是比较重劳动的工作。所以在宝玉旁边倒茶的丫头，做针线的丫头，都算是比较身份高贵的丫头。那宝玉不认识的丫头是在外面根本进不了房的，就在外面擦地的，倒洗脸水的啊，这种丫头。所以红玉也不梳洗，在镜子里面胡乱挽了一挽头发啊，就是因为有心事，就一个女孩子有心事的时候，她也不想打扮了啊，就随便挽了一挽头发，洗了一洗手，那腰里面束了一条汗巾子，汗巾子就有点代替裤带的那个意思啊，那就来打扫房屋了。那下面就写到宝玉，宝玉因为昨天见到了红玉，也就留了心，可是他有一点害怕，觉得直接点名说他要用红玉来使唤，又怕旁边的这些袭人呢会寒心，因为宝玉很小心，就是旁边袭人、晴雯都是跟他很好的丫头，那你今天忽然看到有另外一个丫头看中他，你要用他而不用身边的人的时候，这种比较性就会痛苦。所以宝玉其实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小孩子啊，他总是照顾到每一个人心里，所以他有一点喜欢红玉，可是又不好意思，因为怕袭人他们心里面觉得啊，有的新的丫头就不要他们了，所以怕他们寒心。那么第二，他也怕说红玉才见了一次面，也不知道红玉什么样个性的人，万一是一个难缠的丫头，那么点名了她到身边来使唤，万一出事也很麻烦。这个时候宝玉又是那种会说 yes 不会说 no 的那个人，就是他不太会跟人家说拒绝的，那这个时候就会麻烦，所以他也有点小心。所以他就在这个早上起来以后就闷闷的，也不梳洗啊，所以两个人都没有梳头洗脸，就在那边都有心事。那坐着出了一下神，那一下子到了窗子前面，隔着纱屉子，纱屉子是古代的纱窗啊，古代的纱窗是钉在一个窗户上面凸出来的一个木头的格子上的，所以有点像一个抽屉的一个形状凸出来的，所以上面蒙了纱啊。我们现在纱窗很多是尼龙的或金属丝的，古代当然就是纺织品的丝啊，就细纱的做纱窗，它功能是一样，就是防止蚊虫啊进到房屋里面来。所以他就隔着纱屉子，就隔着纱窗在向外面看，那就看到好几个丫头在那边扫地，那都化妆得很漂亮，擦脂抹粉，针花插柳的，那可是看不到昨天那一个，就是看不到红玉，他就在找红玉。宝玉就踏了鞋啊，我们讲了好几次，踏这个字是鞋后跟没有穿起来，踩在脚下，把鞋子当拖鞋穿的一个动词踏啊，就踏了鞋，然后晃出了房门，那假装着看花，这边瞧一瞧，那边望一望，那一抬头看到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游廊就是房间外面的那个走廊的部分，栏杆上好像有一个人靠在那里，可是刚好这个人就被一盆海棠花挡住了，有一株海棠花挡住。所以这种形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宝玉那种十几岁的男孩子想要找一个长得漂亮的丫头，一个红玉，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坐那边，不晓得是不是，可是刚好有一株花遮住了，就是他其实是非常画面的描写，而那个花刚好挡住也形容得很好啊，就让你觉得那个宝玉特别要找的那个心情，特别焦急的心情，那因为花遮着所以看不真切，他又转了一步仔细一看，可不是昨天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啊，真的是红玉，然后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那他想迎上前去跟他讲话，又有一点觉得不好，那忽然正在想着的时候，看见碧痕就是另外一个丫头来催他说去洗脸，他就只好进房去了，不在话下。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是写宝玉跟红玉的一段。那红玉因为在那边发呆，红玉其实并不是喜欢宝玉，红玉只是想接近宝玉而改变他的身份，他真正喜欢是贾云。那他就听到袭人招手叫他过去，那他就往前走了，那袭人就跟他笑着说， 我们这里的破壶还没收拾了来呢，你到林姑娘那里去把她的借来使用。那这个有不同的版本啊，有些朋友的版本可能用的是喷壶。喷壶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家里养了很多盆景去浇花的那个东西，有一个莲蓬口的那个叫喷壶。那破壶是吐痰的。那一般现在认为这个地方不应该是拓壶而是喷壶，因为它可能要浇花用的东西，因为拓壶不应该这个宝玉房里没有，因为过去的房间里大概每一个茶几旁边都有一个痰盆拓壶，所以拓壶很多，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讲的应该是喷壶，就是浇花，特别要浇花用，所以他们的喷壶还没有来，所以就叫红玉说你到林姑娘林黛玉那边去借他们的来用，所以红玉就答应了，就走出来就往潇湘馆去。他从怡红院往潇湘馆去，就会经过翠烟桥。翠烟桥是因为这个桥旁边种的都是柳树，柳树因为所有的柳条绿的时候像一片烟一样啊，所以我们就通常就讲翠烟啊。过去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柳叫翠烟。我有次在北京看到明代的长林，十三陵里的长林，刚好是四月，就所有的柳树刚刚冒出细芽的时候，远远看那一条路全部就是真的像烟一样过去，我才知道这个形容这么贴切啊，就翠烟，用绿色的烟来形容柳树的这个景象，翠烟桥。那抬头一望，只见山坡上面高处都围着帷幕。好，我们注意过去这种大户人家如果有男客进来要做工作的时候，有这些男的工人的时候，一定要用帷幕，因为花园里面很多女孩子走来走去不方便，所以就会用很多的木幔把它隔起来。所以这一天大家记得吗？贾云要带很多的工人进来种花，所以前面特别交代过要用很多的木围起来，然后也叫这些女孩子说把你们晒的内衣内裤什么都收起来，因为不方便外面有男工要进来。所以小红，这个红玉就想到这件事，因为她喜欢贾云，她知道贾云带了人进来种花，所以她经过那个帷幕的时候就想起来说今天有工匠在里头种树，所以转身一望，她就特别在那边看一看，因为通常女孩子经过帷幕就赶快走过去了嘛，你就不要看，她等于就是踮起脚尖就在那边看，因为她知道贾云在里面。好，就转身一望，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啊，就在种树在挖土，那贾云正坐在山子石上，就贾云是一个监工，所以他自己不需要动手，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在指挥要大家怎么去挖怎么去种树。那红玉看到贾云，这是他梦里面的人，刚才做梦梦里面的人，就很想过去跟他讲话又不敢去，因为你是一个丫头，那怎么可能主动的去跟一个人一个男孩子讲话，所以大概心里面也闷闷的，就向潇湘馆取了那个喷壶，然后回来无精打采，自己回到房里。那么大家所有的众人都说他大概身上不快，就是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有点感冒不舒服，也就不理他，就说怎么这个红玉最近几天怪怪的，没事就躺在那边发呆也睡不着觉，那大概都觉得他大概是生病。好，所以这个部分是前面就是二十四回的结尾，在二十五回的开头的部分到这里做了一个结束，然后下面才讲到二十五回的正事。说第二天是王子腾的夫人的寿诞啊，王子腾就是王夫人家的这个娘家的人，都是大贵族，他们过生日，所以就打发人请贾母王夫人过去。那王夫人说贾母她不去，所以自己也就不去了，因为王夫人是贾母的儿媳妇啊，所以基本上就常常会要照顾她的，觉得婆婆不去，所以她也就不方便去。可是这里面大概看到这些贵族家庭三天两头都是这家过生日那家什么事情，就是借一个机会就看戏啊打牌啊，就是吃喝玩乐的这些事情。然后薛姨妈凤姐还有贾家的三个姐妹，就是迎春探春袭春宝钗宝玉，他们都去了啊，这一批人都去了，所以那一天很碰巧王夫人没有去，所以 宝玉不在身边，所以大概因为他最爱的儿子宝玉不在身边，所以贾环来了以后他有机会对贾环好一点，所以就引发出二十五回的这个事情。好，刚好王夫人看到贾环下了雪啊，我们特别讲到这是贾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可是在名分上他当然要照顾这个儿子啊，因为他是原配啊，所以他看到贾环下了课就命他说，哎，你来抄个金刚咒捧诵。那么这里大家应该注意到，他王夫人的身份要一个孩子去抄金刚诵，当然是照顾他，也看得起他，因为抄佛经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慎重的事，就觉得贾环还不错，就让贾环来做这个事，抄那个金刚咒来捧诵。好，贾环就在王夫人炕上坐着，然后命令人来点灯烛，因为他要抄经了，所以点蜡烛点灯，拿腔作势的抄写。好，注意拿腔作势，就是我刚刚说卑微者一旦被重视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呢。好，所以当然我们在这里会觉得有一种悲哀，就是一个社会里面他长期的受冷落，他忽然被重视了，他就有一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所以这里面当然也在写贾环这样的角色长期以来那个卑微忽然变成不平衡，就拿腔作势的，那一下子叫彩霞说倒杯茶来，一下子又叫玉川说捡捡蜡花，就是我们在蜡烛上有一个烛芯，那这个烛芯古代都要剪一剪，以后那个火就会比较旺比较亮，所以有时候你在写字看书觉得蜡烛不够亮的时候，就会命令丫头啊什么去把那个蜡花剪一下，把蜡烛头剪一下，那一下又说金川你挡了我的灯影了。好，你可以看到这些描绘都在说明这个贾环没有好好在抄经，在那边拼命的假借王夫人宠爱他，他就开始骂丫头了，说你怎么样不对，你怎么样不对，就开骂这些丫头。那么这些丫头们平常本来就讨厌他啊，素日厌恶他，所以本来就讨厌贾环，都不爱搭理，觉得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来命令我们，就不太理他。那当然我们也说，因为这种大家族里丫头其实非常势利啊，他们很清楚谁是有权力的，谁是没有权力的，所以也都欺负那个贾环。那只有彩霞他比较好啊，就是对这个贾环比较好，他就递了茶给他。那看到王夫人跟别人说话，就王夫人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个彩霞就悄悄的跟贾环说，你安分些吧啊，你何苦讨这个厌那个厌的，就说你干嘛个性这个样子，就是今天好不容易叫你抄经，你就好好抄就好了，你也对人好一点，你一下骂这个丫头，一下要那个丫头做什么，那人家本来就讨厌你啊，就说你干嘛要惹人家讨厌。好，你看到贾环的反应，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有时候你在教书你不太知道说为什么有一个孩子老是用负面东西在看世界，可能你长期没有注意他，没有关注他，你即使关注他，他还是负面的。所以这个贾环就说，我知道你别哄我，我知道你现在跟宝玉好，就不搭理我了，我也看出来了。好，你有没有发现他永远有一个敌人是宝玉，因为在宝玉面前他不漂亮，在宝玉面前他不聪明，在宝玉面前他不得人家爱，所以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宝玉是他的哥哥，所以那个卑微就使他心里面的痛苦一直在那边滋生。所以碰到一个真正对他好的丫头彩霞，他还要故意说我知道你跟宝玉好，你最近都不搭理我了啊，就骂着。然后那个彩霞就很气，就咬着嘴唇就在贾环头上用指头戳了一下，说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就这个丫头觉得，因为彩霞是唯一对他好的，他还竟然讲这个话，所以他也很生气。可是这些地方写得极好，就是你慢慢会注意到，刚才我提到卑微者常常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对待人，就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了，他没有信心，他会觉得别人对他好都是假的，他也觉得这些人是哄他而已啊，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好，他们正在说话，就凤姐来了，凤姐就拜过了王夫人，那王夫人就一长一短的问他说，今天有几个堂客啊？王熙凤不是去别人家做客吗？到王子腾家，就是也是王熙凤的娘家去做客，说今天有哪些人来，戏文好不好？说演了什么戏？那酒席好不好？有没有吃鱼翅啊什么之类的，就问了这些话。那没有说几句话，宝玉也回来了。好，下面大家注意，宝玉来了，进门见了王夫人，不过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就是因为儿子见到母亲过去有很严的规矩，一定要请安啊，讲了几句话，就命人除去珠额，就是头上他戴了珍珠的抹额， 那个罐底下额头上有一个珍珠做的一个装饰品，有点防风的意思啊，就是把额头，我们有时候像打网球什么，就不是一定戴帽子，而是一个头戴一样束带，那个叫抹额啊。他就把珠额拿去了，然后脱了袍服，拉了靴子，因为出门他是穿靴的，在家里是穿那个浅口的鞋，拉了靴子。好，下面注意这一段，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好，注意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非常鲜活的一个句子，就是这个小孩绝对是非常受这个母亲宠爱的啊，才会一头滚在母亲的怀里，完全在描绘宝玉跟妈妈的感觉。不要忘记贾环这个时候在旁边，贾环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待遇。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细看你不知道贾环的痛苦在哪里。就是如果作为一个弟弟，你看到你的哥哥一头滚在妈妈怀里，然后你自己从来没有被这样子宠爱过，其实那个是很大的痛苦啊。所以现在心理学里面常常讲说，第二个男孩的那种心理上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哥哥在比较，那刚刚好这个宝玉这么聪明漂亮又受宠，那个贾环就很多的卑微出来。好，我们看到下面的描绘，就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去摩挲抚弄他啊，满身满脸，好像我们在家里玩那个宠物一样，因为你就是疼他爱他，然后就从头到身上一直摸啊，满身满脸去抚摸摩挲他。那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你看这儿子扳着妈妈的脖子，说长说短的。好，这里面看到亲子的关系这么近啊，这么近。所以我一直要强调说，你不要忘记贾环就在旁边抄经，那个心里七上八下，那个不是滋味的感觉，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爱过他，连他亲生母亲赵姨娘看他就骂他的，也从来不会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他。好，所以贾环的报复等一下你就知道说什么原因了啊。然后王夫人说，我的儿，你又吃多了酒啊，你到别人家做客又喝多了酒，脸上滚热的，你还只是柔卧啊，就是你还在那边扭来扭去的，等一下闹上酒来，就是因为你翻来翻去的，等一下就会吐啊，会吐酒的，你还不在那里静静的倒一会儿，就要宝玉说你好好的躺一下吧。说着就叫人说拿个枕头来，那宝玉听说就在王夫人的身子后面倒下就睡了，然后就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啊，就说你看宝玉真是像一个小孩，就是他要睡觉了，然后就叫彩霞这个丫头说拍着她，就让她哄她睡觉，好像唱着催眠曲一样。所以也不是一个大人，根本就是一个小孩子啊，就叫彩霞来替她拍着。那宝玉就跟彩霞说说笑笑，那彩霞淡淡的不带搭理。好，有没有感觉彩霞真的很懂事？因为彩霞是唯一知道贾环的心事的，她觉得她跟宝玉太好，贾环会吃味，所以她被命令要去拍着宝玉，她不得不做，因为这是王夫人命令。可是宝玉跟他讲话笑，他就不爱理，他就觉得你睡吧啊，就有点不理他。那宝玉人家不理他就很难过，他受不了冷漠的那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彩霞淡淡的不大搭理，两个眼睛只向贾环的地方看。好，这是我觉得很动人的描绘啊，就是彩霞觉得贾环一直没有人爱他，那他觉得应该多照顾贾环吧，他就一直看着贾环，觉得我是跟你在一起的，没有关系，我不会特别搭理这个宝玉。好，宝玉就拉着他的手说，好姐姐你也理我一理呢。好，这里面都是小孩子，小孩常常会争宠啊，就觉得你为什么一直看贾环，你都不看我，你就对我好一点啊，就一直逗他，就拉彩霞的手，那彩霞要把手抢过来，那不肯让他拉，就说你再闹我就叫了啊，就有点义正辞严，就跟他说你不要这么不规矩这样。那两个人正闹着，好，贾环听得见，素日原恨宝玉，好，这个贾环本来就恨宝玉，觉得什么好的都被宝玉抢走了，那最后剩下一个跟他比较好的彩霞，又要被宝玉抢，他觉得宝玉在抢彩霞，看到跟彩霞在那边厮闹，心中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啊！注意毒气，就是气真的会变毒的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压抑，一直压抑，那个气会变成一种恨，会变成毒气。那虽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计 每次都在私底下就在想说我怎么样害他一下，怎么样把这个人除掉啊。这是我讲的卑微者其实心里面一直会有残酷的报复，而且是毁灭性的啊，非常毁灭性的东西，那平常都不得下手。那今天看到刚好机会来了，说离得这么近，他坐在那边抄经，宝玉刚好躺在那个床上，因为都在王夫人的炕上面啊，因为王夫人平常不让贾环上炕的，今天让他抄经，所以他上了炕，宝玉刚好又躺在那边，相离甚近，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眼睛。好，读到这一段你真的会有一点害怕啊，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时候都觉得好坏啊这个贾环，可现在不会这样想，我会觉得也许这些部分作者其实要我们知道是说这个社会里面毒气在哪里，你身边的人毒气在哪里，那其实那个东西你如果不去化解，它迟早要爆发啊，它迟早要爆发。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你在比较成熟的年龄看《红楼梦》的时候，其实感触很不同啊，非常不同。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幸运，也是在一个受宠的环境长大，那因为受宠，所以你不容易看到不受宠的痛苦，那种冷落，被冷落的那个悲哀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其实我对这一段就是觉得贾环的那个悲哀，其实是我们应该要借这些部分去了解啊。当然他用了非常毁灭的方法，要用热油烫瞎宝玉的眼睛，所以故意装作失手，把一盏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一推，只听宝玉哎呦一声，满屋里众人吓了一跳，连忙将地下的桌灯挪过来啊，因为要照一照看到底烫到哪里了，就把那个立灯，桌灯是立灯，拿过来，然后又把外间屋里的三四盏都拿来看啊，就是赶快拿灯来照明。那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啊，就那个热油倒下来。那王夫人又急又气啊，就是觉得最爱的儿子被烫了。那一面命人替宝玉赶快擦洗，一面又骂贾环。那凤姐，好，你注意凤姐的反应，三步两步上炕去。就是他是一个动作派的人啊，就是他觉得这个时候骂什么都没有用，第一个是赶快要帮宝玉料理事情，所以三步两步就上了炕替宝玉收拾，一面笑着说老三还是这么荒脚鸡似的啊，就在其实在骂贾环说做事情这么大手大脚的，老是惹祸啊，荒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啊。你看这句话出来了，就说你平常大家都不重视你是对的，你看现在好不容易让你上了一次炕去抄经，你就惹这么大一个祸啊，上不了高台板或高台盘。这是民间的俗语，一直有这种，就是成不了大器。可是我们知道这种话其实很伤这个孩子啊，就觉得注定他就是一个好像卑微者了。我说你上不了高台盘，那赵姨娘好立刻就提到他妈妈了。我觉得最痛苦就是一个孩子他的母亲总是要被提出来被侮辱，你侮辱他个人就算了，你立刻就把他母亲提出来，说赵姨娘也该教导教导他。好，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所以你看到王夫人本来还没有想到骂赵姨娘，一下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就不骂贾环，就叫过，就把赵姨娘叫来，然后骂着说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的下流种子来。那这里面有女人的恨啊，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她是一个原配，可是当赵姨娘某一段时间受宠，贾政跟他生了贾环，这个王夫人当然心里面有不舒服的东西，可作者完全没有明讲这个东西。有一部分作者不管怎么样，王夫人等于是母亲，她不会学母亲的不好，可是你可以看到王夫人平常整个都在念佛，这么慈悲的人对什么人都这么好，可是碰到赵姨娘她还是有恨，因为她的爱被分散，所以她还是要骂下流种子。因为讲这个下流种子是什么意思，因为贾政是她的丈夫啊，那贾政的种应该不会不好，因为宝玉也是这个贾政的种，那当然意思说你妈妈那个种不好啊，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报复。所以我觉得二十五回你仔细看的时候，其实都是人平常被委屈的痛苦在开始报复啊，变成某一种报复，就是说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种子来，也不管管，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啊，你们得了意。所以意思说他其实一直恨这个赵姨娘，可是他也觉得自己王家大家闺秀出来也不屑于跟这个丫头出身的人去争什么，说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好，上来就说你们想爬上来了，那当然意思说你们根本就是下人，还是底下的啊，身份很卑微的人。 那赵姨娘素日虽然也常怀嫉妒之心，不喜欢凤姐宝玉两个，可是不敢露出来啊，因为她出身太卑微的，她也知道她没有权力，她斗不起这些人，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啊，而且还要替宝玉去收拾。所以你可以看到赵姨娘在这里这个卑微者的角色，就是受了侮辱，受了辱骂，她还必须要帮宝玉收拾，根本就像一个佣人的身份。好，所以这些都影响到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她怎么样去报复。好，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的料泡啊，就是起了水泡了，左边脸上，那么幸好没有碰到眼睛，没有烫到眼睛，所以王夫人看了又心疼，然后又怕说如果贾母知道了怎么办，要问，所以急得又把赵姨娘又数落一顿啊，所以她一恨的时候她就骂赵姨娘，就赵姨娘其实变成了一个出气筒，就在这个家族里面，所以这里面都在讲说你整天就把这个垃圾往这个桶里面丢，有一天这个桶子就要报复了啊！就是赵姨娘这个角色。那然后又安慰了宝玉一下，然后命令取那个败毒消肿的药来敷上。好，下面是宝玉的反应，宝玉就说有一点疼还不妨事。好，你注意宝玉永远在安慰别人，他自己很疼很疼，他也跟人家说还好还好，因为他怕别人为他担心啊，所以是宝玉的最温暖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说有些疼还不妨事，然后特别说明天老太太问啊，说贾母问的话就说是我自己烫的吧。好，这是最可爱的宝玉的个性。所以宝玉每个人喜欢他也有道理，就是他对每个人都有一种关心，包括到这里他还照顾到说万一讲出去赵姨娘贾环又要挨骂，所以干脆说是我自己烫的。好，然后这个凤姐就笑了，凤姐说就说是你自己烫的还是要骂人啊，只是要骂丫头，就说你为什么让她会烫到自己，那你旁边这些人在干嘛，因为宝玉身边这么多丫头就是要好好看着的，为什么不小心看着叫你烫了，横竖有一场气生的，那明天凭你怎么说去吧。就凤姐就说不管你怎么去说了。好，王夫人就命令人好生送回去，回到房里休息。那袭人他们看到也都慌了。那林黛玉看到宝玉出了一天的门，因为宝玉不是出去做客吗，到王子腾家去吃酒看戏，所以这个林黛玉都闷闷的，因为宝玉不在啊，就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到了晚上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那说宝玉回来了没有，那结果说回来了可是又烫到了，那林黛玉就要赶着来看啊。下面这一段讲到宝玉跟黛玉非常细的感情啊，就那林黛玉当然关心宝玉，就是啊烫伤了，那赶快过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那林黛玉赶过来，只见宝玉拿着镜子正在照啊，宝玉很爱美的，当然自己脸上烫了一大堆的泡也觉得很难看，就拿镜子照，而且知道黛玉要来了就在看。那宝玉看到黛玉来了，赶快把脸遮着，就把脸盖起来，然后摇摇手说你出去吧，不要看这样子，因为他知道黛玉爱干净，黛玉怕那个肮脏的东西。好，所以有没有感觉这里面是非常细的一种温暖，就是宝玉的可爱，这个《红楼梦》里面大概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宝玉的温暖，就是他永远为别人在想，他觉得黛玉这么爱干净的人，看到脸上烫了那个脓都流出来那样的料泡一定很难过，他就说哎，你出去你不要看，他就把自己盖住，他不觉得自己痛，他也不要黛玉安慰他，他只怕让黛玉觉得这肮脏不舒服，所以他怕黛玉僻性喜洁啊，喜欢洁净，见不得这些东西。那林黛玉自己也知道自己有这些僻性，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脏，所以就笑着说我瞧瞧烫了哪里了，有什么遮着藏着，一面说一面就凑上来强扳着脖子瞧了一瞧，问他疼得怎么样。你看到这一段你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啊，所以宝钗再怎么样子努力的想要挤进来挤不进来，因为这种感情就是超越到所有的一般常情，就是这么怕脏的黛玉她都不怕脏了，因为这个人跟她的生命是这么共同的，所以她就扳着她的脖子，因为宝玉不让她看她一定要看，然后问她疼不疼啊。所以《红楼梦》写爱情写到极深极深，我觉得也不完全是爱情，其实是写情，那情之一字可以是爱情，可以是友情，可以是人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东西，就是两个人有这样的默契的时候，它产生的那个亲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好，所以这一段是写这种亲情写到最好最好的地方。那就扳着他脖子瞧了一瞧，问他疼得怎么样。宝玉说也不很疼，养一两天就好了。当然还是安慰黛玉啊，就是不让黛玉担心。黛玉坐了一会儿，闷闷的回房去了。那一个晚上一宿无话。好，到了第二天，就是马道婆的戏要出来了啊！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故事开始活泼，就是因为马道婆啊的出现。那第二天，宝玉见了贾母，那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跟别人不相干，还免不得贾母又把跟从的人骂了一顿，说怎么让宝玉烫成这个样子。那过了一天，就有宝玉记名的干妈马道婆，就以前这种富贵人家的小孩都会拜一个和尚啊、道士啊、道婆啊去做干爸或干妈，就表示说因为富贵人家都觉得小孩不好养大，那就觉得有一个出家人来认养，那有点像西方的教父教母这样的身份，就是托他们的福来把这个孩子带大的意思。马道婆就进了荣国府来请安，见了宝玉吓了一大跳，就说诶，怎么搞的，说怎么宝玉脸上烫成这样子，那说是烫的。那这个马道婆就点头叹息一回，好，注意下面的动作，他就向宝玉的脸上用指头画了一画，口内嘟嘟囔囔的持诵一回，说道好，保管好了。好，所以其实做马道婆也蛮好的啊，就是说这么容易就赚钱了，所以我一直蛮想学这一招的，就是画一画然后念一念，然后别人就觉得好了这样。知道马道婆这种人就是按月去贾家领钱的，就是他们有供养的钱啊，所以他整个的庙啊香火都是从这边支领的，所以他就讲说不过是一时非灾啊，说没有什么重要，又跟贾母说祖宗老菩萨，他你知道佛经啊经典里面说佛法的厉害，就是王公倾向人家的子弟啊，就是荣国府是王公倾向的子弟，只一生下来暗里便有许多的促卡鬼，就很多小鬼就跟着，就捣蛋鬼的意思啊，就跟着，那得空就拧他一下掐他一下，那吃饭的时候打他一下的饭碗，或者走路的时候推他一跤，所以那些大家子孙常常有长不大的。那这个一讲贾母就吓死了，对不对，就说这种王公贵族的家庭的小孩子很难养大的，因为太娇养。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因为富贵人家太宠小孩，所以你那种穷人家小孩子满地乱打滚，他其实免疫力很强，他当然就长得很壮也很好。所以后来有些富贵人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他们有一种习惯，就给小孩取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就是什么狗儿啊、猫啊什么，表示说比较好养大。因为就发现怎么好像农村的小孩都长得好好的，那富贵人家动不动就生病，其实是因为他免疫力没有了，就是温室里面的花朵被宠得太好。那么马道婆就利用这样的心理，就说你这种家庭的小孩后面老是有鬼，旁边有鬼，所以你一定要做法的，你要供养做法，那么这个鬼才能够除掉，都有长不大。那贾母听了说那怎么办呢，有什么佛法解释没有，可以解脱没有。那马道婆说这个容易，就是替他多做一些因果善事就罢了。而且经上还说西方有位大光明菩萨，那专门管照耀阴暗邪祟，因为他是大光明菩萨嘛，所以他都照在那个最阴暗的地方，所以那些邪祟的捣蛋鬼就会被照到。那如果有善男子信女人千心供奉，可以永佑儿孙康宁安静，就无惊恐邪祟科状之灾。科状啊，就是跌倒啊、碰到啊、受伤的这些灾。那贾母说哎，倒不知道怎么供奉这个菩萨，你看到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来，让那个贾母拿钱出来，怎么供奉这个菩萨？马道婆也不值些什么，不过就是香烛供养之外，每天多添几斤的香油，点上一个大海灯，这个海灯就是菩萨现身法相，昼夜不敢熄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海灯啊，就在庙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点油的灯，那是人家供养的。那这个灯就代表这个菩萨的化身，所以你这个灯24小时不停，就表示这个菩萨一直在那边照着你的小孩，所以你的小孩就受到了这个保佑。好，所以听起来也蛮合理。 贾母就说啊，那一天一夜要多少油啊？明白告诉我，我也好做这件功德啊。就是你看到有机会了，对不对？贾母已经觉得他愿意出这个钱，可他要问问看说到底要多少钱。所以这马道婆就很厉害，他就帮你拟几个可能性啊，就是说也无所谓了，说你不拘啊，就是你要多少随，就是随施主菩萨们随心就好了。那可是他要给一些案例啊，就是过去的案例是怎么样，说他你看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那像南安郡王啊，就是最高的一等，就是郡王他们家里的太妃，他许的愿心大约一天就是48斤油，然后1斤的灯草，然后海灯只比缸略小一些，就是他许了那么大一个愿，所以那个油灯像缸那么大。那好，这个钱也许贾母不会出啊，就是而且不要跟南安郡王比嘛，因为你们不是王啊，那是一个王爷的身份。那他就说那就次一等吧，就侯，公侯伯子男的侯，景田侯他的太太，诰命就太太的意思啊，夫人，次一等，他一天是24斤。那还有几家有5斤的，有3斤的，1斤的都不拘束。他说就是小家子穷人家舍不起这些，就是4两半斤，那也要替他们点啊。啊，他也表示说我其实不在意你们拿多少钱，可是你自己觉得呢，你不是王爷，你不是公侯，可是你也不是穷人家小家庭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母这个时候大概就会选择一个中间的数字，其实是马道婆替他拟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马道婆其实如果在今天来做这种募款单位的人非常厉害，就他募款的时候他是有方法的，他先打动你觉得这个事非做不可，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募款的内容大概数目要多少，他先帮你拟出来，从48斤一天到什么半斤一天他就拟出来，那你自己觉得你应该是哪一个等级你就拿多少钱。那贾母听了以后就点头，然后就正在想，好，贾母正在想的时候还没有决定到底要拿多少钱，马道婆就说还有一件啊，如果是为人父母尊亲长上就多舍一些不妨，就说你是为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长辈来许愿的你就多舍一点，如果像老祖宗就说贾母今天为了宝玉，就是祖母为了孙子多舍了倒不好啊，舍太多了不好，因为怕哥进不起，就是会折寿的，会折福的，所以到折了福那不当家花花的要舍，大则7斤啊，不当家花花的是他们的俗语，就说喊不啷当吧，就说你要舍的话就是大则7斤小则5斤也就是了。好，所以他已经有没有发现越来越缩小范围了，最后就说你在7斤跟5斤里面选一选吧。那贾母就说既然这样你就一天5斤吧，啊，我已经批准了核准了，每个月来打蹲关了去，那一天5斤一个月150斤，那打蹲的意思批发的意思说你就整批来领钱，就是这个钱，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钱他到底多少钱会拿去真的点那个灯，可是你看到马道婆一下就赚了这么多钱，就是一个月150斤的油钱还有灯草钱打蹲啊，就是整批关了去，就你可以来收支处来关领。那马道婆就念阿弥陀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说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现在也其实蛮常见的啊，只是我们不仔细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一类的营生啊，我还是称它为营生，我并不认为它一定是信仰啊，就是当然你也会觉得这是功德好事，可是它当然也是一个营生，在社会里面它是一种存活的方式啊，这些人的存活的方式，他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那贾母就命人来吩咐，以后只要宝玉出门的日子拿几串钱啊，就是宝玉出门的时候拿几串钱交给小子们带着，遇到僧道穷苦啊，和尚化缘的道士还有一些乞丐就随时施舍，就把钱撒出去啊，就是为了宝玉去除灾的，把宝玉身边的这些邪祟能够除掉啊。所以马道婆他们坐了一下就又往各院各房去逛了。这个里面就错过了很多场，就是各院各房马道婆都要去， 所以他没有一一的细讲，可是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得到，他到李纨家，李纨可能也要给他一点钱，因为李纨可能丈夫早死，觉得很希望为丈夫供养啊什么之类，他每一个地方他都可以拿到钱的啊，就各院各房他都去走了一遭，然后最后他就到了赵姨娘房里。所以这个精彩是他从贾母跳过了各院各房就到赵姨娘，他对比了一个这个家族最有权力最有财富的贾母跟最穷困压在底下最卑微的赵姨娘。写到赵姨娘这段我觉得写得最好，好，所以大家特别看到马道婆怎么去骗赵姨娘的钱啊，所以他就看了赵姨娘，赵姨娘就命小丫头倒杯茶给他喝。那马道婆看到炕上堆着一些零碎的这些缎子啊，这些就是做衣服剩下来的弯角，就是我们做衣服比如说袖子跟身体部分剪下来这些小的零碎布啊，这些就讲零碎布。那赵姨娘正在粘鞋呢啊，就是说做鞋子用浆糊粘那个鞋底纳鞋底，那正在粘鞋，马道婆就说啊，可是我正没了鞋面子。你看那马道婆连什么东西他都要，他看到人家坐在做鞋，他说我也没有鞋面子，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块布这样。那赵奶奶你有没有零碎的缎子，不管什么颜色的，弄一双鞋面给我。好，所以这里面其实透露马道婆这种个性，就是什么他都要，大钱也要小钱也要，连这零碎的，他大概知道赵姨娘没什么钱，可是能弄两个鞋面子走也好啊，就是其实在讲人的个性，马道婆的那种厉害，弄一双鞋面给我。那赵姨娘听了就叹一口气说，你瞧瞧那里头还有哪一块是成样的，就是等于他被欺负了，就贾家所有这种碎到不能再用的布就丢给他，根本连做鞋子都还要拼来拼去。他说你看哪一块是成样子的，成了样的东西也到不了我手里来。好，这里一定要细读你才读得到赵姨娘这一类，我刚刚讲卑微者的痛苦，就是她平常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连有头有脸的丫头都比不上。像袭人他们穿的衣服鞋面都是讲究的，可是赵姨娘是到了连这种鞋面子都没有一块完整的布了啊，所以被欺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她说好的东西也到不了我手里啊，有的没的都在那里，你不嫌你就自己挑两块去吧。好，那马道婆见了就果真挑了两块，好，他还是要的啊，这个马道婆厉害，收缰起来。那赵姨娘就问他说，前几天我送了500钱啊，你看到赵姨娘这么没有钱还拿了500块钱给这个马道婆，说在药王跟前上供，你收了没有？那马道婆就说早已替你上了供了。那赵姨娘就叹口气说，阿弥陀佛，我手里只要从容一些，就是我稍微有一点钱我也会时常的上个供，只是心有余力量不足。好，有没有发现贾母有贾母的痛苦，贾母是富贵到了极点，可是怕失去富贵所以要去供养。赵姨娘是贫贱到了极点也要供养，因为她希望有一天富贵。所以马道婆就是一个最好的生意，因为有钱人也需要她，穷人也需要她，因为她卖的是什么？她卖一个梦想啊，他卖一个梦想。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我要讲说，其实你去观察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个角色，就是卖梦想的人啊，他让你觉得生活可以这么简单，拿一点钱出来他就会改换啊，他生活整个就会改换，而且这么方便这么快速。然后他就安慰他说，你放心啊，将来熬得还哥贾环大了，得个一官半职，那个时候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也不难啊， 你那个时候可以捐很多钱啊。那赵姨娘鼻子里就笑一笑说，爸爸再别说起，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娘们跟得上这屋里的哪一个呢啊？也不是有了宝玉竟是得了个活龙，他还是小孩子家，长得得人意，就是宝玉让人家喜欢他，大人偏疼他些，那我只不服这个主啊。他就讲说他更讨厌的是另外一个人，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啊。大家知道这讲的是莲二嫂贾琏的太太王熙凤，就是你可以看到王熙凤特别特别让底下的人痛苦，因为王熙凤我们都说她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可是她的管理就是到不了这些卑微者的身上。所以这里透露出来赵姨娘很恨王熙凤，比恨宝玉还要厉害，因为为什么不可以对人家好一点，可能就是说她所有的管理上她就觉得这个人根本就上不了台面，所以所有最坏的东西给他，也不给他钱，那么让赵姨娘根本活都活得有点活不下去的感觉，所以他就恨了这个人。那因为这个恨，马道婆就可以帮他出主意， 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下半回你就可以看到马道婆就开始做法，就开始用魔法来诅咒王熙凤跟宝玉。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下一回里面看到整个做法的成功，然后也看到这种卑微者心里面的毒气、报复、残酷完全就可以变成真的啊，从梦想变成真的。好，我们休息一下。